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腓立比书3:10，保罗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耶稣基督的复活向我们保证了许多事情，包括将来我们会拥有像他一样复活的身体。保罗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主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又说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感谢神，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复活的主，我们就能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他长远活着，我们思想他长远活着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7:11-28，希伯来书7:11-28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起来颂赞耶稣圣名。
Oh 伯来书第七章十一到二十八节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，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了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，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再者，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，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，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，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既是起示力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，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希伯来书七章十一到二十八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五节，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经文说道：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替他们祈求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替他们祈求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继续。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他长远活着。在他活着这三个字里面，我们可以满得安慰。他长远活着加上长远两个字，叫我们的安慰更加确定，更加荣耀。但整句经文，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，则叫我们的安慰得以完全。主在天上的真帐幕里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我们祈求。那曾为我赎罪的主，当每一次有新的罪控诉我的时候，他就凭着他的牺牲为我祈求。他爱我，了解我，他是我的弟兄， 是我的朋友，他永远看顾我，他时时刻刻与我同在。此时此刻，他正在为我祈求，多么的奇妙！我永不被遗忘。为我祈求的是大祭司耶稣，他同时也是神的儿子，扶持我的是永久的膀臂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他长远活着这个题目。每年过了春分，满月后的第一个主日就是复活节，这才是教会每年最重要的节日。你注意，只有基督教才有复活节，因为我们不是在自己有生命，所以就认为人死后不会复活。但耶稣基督不一样，他有权柄把命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你可以以别的历史人物取代圣诞节，却没有办法取代复活节。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救赎的开始，复活节则是纪念耶稣基督救赎的成全，是救赎大功的高潮。因为主耶稣展现了胜过死亡的全能，但若是没有圣诞节，也就不会有复活节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圣诞节也不过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了。路加记载天使对牧羊人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每逢复活节，我们都喜欢读马太所记载天使对妇人说的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天使报告基督的降生与复活。全球众教会的圣诞节不一致，但全球众教会的受难日跟复活节是一致的。复活节从来不应该只是教会形式历上一个节日，而是因为这个伟大的日子，耶稣照他所说的复活了，我们全然信服神，对复活的主充满奔放的热情、喜乐跟盼望，并从内心深处与使徒保罗发出一样的祷告，说，主啊，使我更认识你，晓得你那复活的大能。复活节的信息就是主活着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看见的事实，必须要寻求的力量，以及必须要分享的信仰。耶稣的复活使所有他的承诺都要兑现，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十字架就不是结束，而是神荣耀工作的开始。他的空坟墓是丰盛生命的保证。保罗说，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为此我们记得他说阿们，使荣耀归于神。主应许我们不但得生命，并且要得的更丰盛，这一切不但是可能，而且是必然，因为他是无谎言的神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神已经叫主复活，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，保罗又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 我们就因着神的恩典得以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。以赛亚书26:19，先知以赛亚预言，死人要复活，尸首要兴起，睡在尘埃的啊，要兴起歌唱，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，地也要交出死人来。但以理书的最后一节，天使加百列对但以理说，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马太福音27:52-53，提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时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这是极大的神迹，预表了将来信徒的复活。当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就成为睡了之人，出熟了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等耶稣复活后，已睡的圣徒才能起来。加尔文说，这是关于天上福气的描写，更明白的显露。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当主受难之前，他对心里忧愁的门徒说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第一位看见复活的主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以后主显给基法，就是西门彼得看，又显给自己的兄弟雅各看，末了还显给保罗看。使徒行传1:3，路加说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保罗提到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睡了的。保罗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那他在十字架说成了就是空话，但他活着，我们就因他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因为神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因为基督活着，就证实他已背负了我的罪，他复活的大能使我能在义上活。他得胜死亡，从死里复活，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死后就还要复活，并且是按个人的次序复活。不但如此，还可以指望更美的复活。怎么晓得主真的复活了？从门徒门都关了，到毫无惧怕，刚强壮胆不退缩，为主做见证，就可以晓得。基于基督复活的事实，英国圣公会主教莱尔在引证路加福音14:12-14的经文，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和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筵席，都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这处经文提到信徒盼望从死里复活的重要性。他说，当主耶稣谈到怜悯穷人的重要性时，复活的概念在其中凸显出来了。他对那些邀请他的法利赛人说，穷人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莱尔说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我们在肉体中的生命不是全部，我们周围可见的世界也不是我们所处唯一的世界。当最后一口气咽下，当人被埋到坟墓里的时候，这些并不是终结。有一天号筒要吹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。主自己说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亲爱的朋友，人死不是如灯灭，因为主活着，我们信身体复活，我们也信永生。相信复活与将来的生命的真理，这等人能够镇定看待死亡。美国知名的牧者路卡杜说，人若认识那位生命的作者，死亡也就算不得什么。主对约翰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永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耶稣断气的时候，圣殿里的幔子裂开了，从此靠着他，我们得以自由地与神相交团契。他的死不只是历史事件，而是打开通往神面前的道路，借着他我们能到父那里去。主活着是历史、属灵和永恒的事实，他战胜了死亡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让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的阴影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皮肉灭绝后，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主活着，你也要活着，他长远活着为你我祈求。主耶稣现今坐在神的右边，将圣灵浇灌在信的人身上，持续用他复活的大能建立神圣洁的子民，没有任何事能阻止或中断他的执事。保罗为主多受劳苦，不顾一切，因为知道主是活着的。《神秘主义在东方》这本书的作者尼可拉·安瑟纽，他在书里提到，苏联十月革命后不久，负责文化教育的露娜·柴斯基在莫斯科最大的礼堂里演讲，讲题是宗教人民的鸦片。他说，基督教所有的神秘事物不过是神话，已被科学的光辉所取代，而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道取代且超越基督教传说的光芒。文化部长长篇大论讲述了一番，演讲结束时，他沾沾自喜地问底下所有聚集大约7000名会众，有没有人要补充说明些什么。一位26岁的俄国东正教新上任的修士上前一步，他先为着自己才疏学浅以及可能会紧张向委员致歉。委员以不屑的眼神看着他说，我只给你2分钟的时间。这位年轻的修士保证，我不会用很多时间的。他登上讲台，面向群众高声宣告，基督已经复活了。广大会众顿时异口同声的呼应，基督确实复活了。基督徒的信心跟勇气从哪里来？就是有复活的耶稣做支柱，他已经吞灭了死亡。耶稣说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他真的在我们中间吗？是，保罗提到，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。耶稣基督是主，是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。你要知道所信的是谁。天使对那些沮丧的妇女说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是的，他不再对死亡的惧怕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不再忧伤绝望的这个范围。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基督今复活。 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活着，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希望。亚伯拉罕信你是使死人复活、使物变为有的神，因为你的恩典，死亡被淘汰了，忧愁、叹息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也不会再有。你长远活着，一直为我们祈求，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。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，我们应当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你的复活是我们所得到的，远比我们犯罪时所失去的更多。你是群羊的大牧人，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愿你用复活的大能坚固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对你有毫无保留的委身，使用我们成为报好信息的大军，把预定得永生的人一个一个的领进你的国度。愿荣耀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